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当我们谈到自信心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呢？大部分的人大概会说，自信心就是一种享受生活的能力，或者是面对人生高低起伏的能力，拥有良好的社交能力，愿意尝试新的事物啊，愿意冒险等等，这些都可以是自信心的表现。其实总挂一句话，自信心就是对自己的价值有信心。这不表示我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是最好的，即使不是最好的也能够坦然面对自己，表示我们能够接受自己所有的优缺点，仍然努力让自己进步。不过，什么又是对自己的价值有信心呢？生命的价值究竟是怎么定义的？又是谁来定义？是我们的父母吗？还是朋友？是老板？是同事吗？还是社会的言论？又或者是我们自己来定义呢？今天英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他是李雅芬老师。李老师说，他从小为课业苦恼，耳边总是母亲对他负面的评价，其实后来他成为了老师，都还是对自己很没有自信心，仿佛人生都在跟自卑拔河。也许你会想，对自己都没有自信的老师要怎么教导学生呢？今天的雅芬老师就要借着他的故事来告诉我们，过去和自卑拔河的他究竟是怎么获得真实的自信心，他的秘诀究竟是从何而来呢？一段音乐过后，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李雅芬老师的生命故事。雅芬老师，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
救恩之声云彩飞扬的听众大家好，很高兴可以接受英如的访问，来到这里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
其实呢，英如跟雅芬老师呢也认识了一段时间了，看见说雅芬老师在他的教学上非常的有热忱，请雅芬老师来自我介绍一下，您从事教学的工作大概有多少年时间啊？
是22年。
22年，
对，就含代课跟正式老师的部分。
是，那如果是代课的部分大概几年？
六年。
我想在这个过程真的看过形形色色的学生跟家长。
对，但是就是要有一个上帝的爱在我们当中，不然你会看到的就是对立跟自己的不舒服跟很多为什么。
今天我在开场的时候有谈到啊，其实过去雅芬老师是一个课业不太好的小孩子。
的确，
我觉得好难想象哦，因为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总认为每一个老师小时候一定都非常优秀才有办法当老师。我想请雅芬老师跟我们谈一谈，小时候的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因为我本身是出生的地方就是一个乡下金山这个地方，到了国中的时候，那我爸爸呢为了要我功课能够好一点，就想办法把我调到好班。我从原本的一般的班级，大概就是中等的十几名的这样的名次，16名、17名，调到那个好班之后，从此就是垫底的。这件事非常打击我的自信心，因为一直垫到毕业。 然后我就记得有一个同学跟我一样，我们两个常轮流拿了最后一名。但他现在也是发展不错，他在一个银行里面工作。
就以现在来看的话，好像跑马拉松嘛，齁。就长远的角度来看，其实你们后来都有不错的一个发展。
真的，不要看当时的成绩来评断一个孩子未来的发展。
是，可是如果回到过去的那个光景里面，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不是真的觉得蛮绝望的？
这还蛮绝望的。
当你在读书上面很辛苦的时候，父母怎么样去面对你的课业？
他们也不知道用什么所谓现在的辅导方式或是什么心理层面的安慰鼓励啊，总是说为什么又是这种成绩，那自己又是老大，所以就在那个压力里面，我也说不出为什么。我每天读到三点啦，可是我还是这种成绩。后来我考上了中国海专，因为有一个学校可以读，而且就是到台北读，所以整个心境上面就打开了。
当时是住校吗？
是，住了五年。因为那时候读的是说那个水产制造的一个科系，但现在应该没有，应该改成水产食品之类的。那是一个制作罐头的科系，蛮有趣的。那读的全部都是理化，我就觉得很奇妙，因为我本身不像是读理科的人，在国中的时候那个理化从来没有高过50分，可是我五年都在接触理化。但是就是在那个环境里面，因为大家的那个课业程度是差不多的，那又有男生女生，所以这样的一个上课方式，然后又有社团，所以在那个课业上面感觉自己是可以跟上来的。
反而你去到那边读书是越活越健康一些了。
对，
好像也是你在读五专的时候遇见了基督信仰。
那时候有一个教官非常特别，因为我住宿五年了嘛，那他要找一个可以帮他登记缺旷课的人，那我就是那个最稳定的分子。他每次都很炫耀其他教官说，诶，我都不用一直换人来帮助我，就是他一直就是帮他登记到毕业，这样就每个科里面就不是会有人缺旷课嘛，那他需要找人记录，都是在放学后记录。所以这个教官他本身是，他家庭是基督教的家庭，曾经在毕业的时候他有跟我分享，他常我在做事的时候他跟我分享很多人生大道理，然后他就说，诶，亚芬你一定要有一个信仰。那他提到要有一个信仰这件事很特别。那我记得有一次我毕业后再去找他，因为他当时他是读美术系，后来做教官，看到他们家居然有一个他亲自就是帮他祖母做的雕像，一个白色的，然后他有讲一下他祖母就是怎样带他去儿童主日学，然后怎么样教他要奉献这个过程，然后那时候我心里就还蛮感动的。就是事后我再回想这件事，我就觉得说我也渴望成为这样一个敬虔阿妈。
那你后来为什么会受洗成为基督徒啊？
后来是因为五专毕业之后，你不知道你自己人生方向要往哪里走，就去考了查大，那预备了一年。那一年暑假快要考之前，居然我回到金山家中，然后就有人来向我传福音，是一个文化大学的学生。
他怎么样找到你的？在路上吗？
哦，因为我们家是开照相馆的
啊。
那他其实本来是要跟我弟传，那没想到是我在那边顾店。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我很有感触。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满足我们，只有上帝的爱。那我觉得说，对啊，如果有一个神的爱可以让你满足，那真的是很不错。所以那天下午就跟着他去受洗了，但是之后自己没有承认这个信仰，因为家里的那个反对。因为我们家是一般的民间信仰，会拜土地公啊、妈祖啊，然后我们家的慈护宫是一个金山非常非常久远的一个庙宇，这是住在那里的人都一定会，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去那里宝贝问神说，诶，要怎么办。
文化大学的那个学生跟你传福音，他邀请你去教会是不是？
他其实有跟我约隔天早上要一起去读圣经，可是因为我自己在心里跟神做一个祷告说，诶，这位神啊，我觉得我如果现在信的话会压力很大，你还是先不要来找我这样。然后没想到这个女同学她并没有来找我，隔天就是我没有出现在我们所约的地方的时候，她也没有再来找我。那我就顺利考上静宜大学的应用化学系。 我想那是受洗之后带来的祝福。
那科系是你喜欢的吗？
当然不是，我就觉得诶，为什么我又要读化学了？我选的是食品啊，我有两间选的是食品，可是没有考上。
这样真的还蛮奇妙的，
真的。
那五专读了五年跟化学有关的，然后大学后来也是跟化学有关，
有更专业的化学。
是大学毕业之后呢，去当化学老师了吗？
毕业之后就是找工作嘛，可是一直不是很顺利。那在那个找的过程里面，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就是一个暑假已经过去了，可是你面试的其实也没有面试很多家，大概三家，可是你面试的这些公司都没有通知你。于是我弟弟的国中老师，他跟我们家很熟，他就说诶，有个学校可以代课，明天就开学，你要不要去试试看？那我就想说反正国小好像也不错，代课那先尝试看看。那没想到一去就开始走向国小老师的生涯。这样
代课之后呢，有觉得爱上这个工作吗？
并没有那时候只是想要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来做。
去做代课老师，教学的过程当中有带给你成就感吗？
是一个更大的打击，因为是你的人生愿景里面没有想要当老师这一块，你又在功课上面课业这么受挫，工作的时候结果更糟，你就整个自信心就瓦解了。记得有一天放学回家的时候，然后我坐公车到了我坐的地方下车，然后看到一台公车这样开过来，心里就觉得说真想走出去让那台车撞死。
哇，
对，非常挫折。
现在想到过去的那段往事还是有一种想要落泪的冲动。
真的，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班级是换了四个老师，那你完全不知道代班是怎么一回事，教学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你就进去，然后玩了那么一年，
有一种好像上战场但是没有预备好之后变炮灰，是不是？
是，没错。
就整个被打击的非常非常的厉害。
嗯，
代班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好像被学生欺负啊？
那个不只是被学生欺负，是你没办法控制秩序啊那个部分，然后再就是跟家长沟通，就是说有个小朋友跌倒了，然后你没有马上打电话跟他妈妈说今天有跌倒这件事，你马上隔天就会受到苛责。你不知道说哇，是不是跌个倒这样子那么严重，我们以前不是常常跌倒吗？也跌得很严重啊，为什么？那就是你可能你关心了一些小孩，甚至帮他付了一些费用，但是没有得到回报，他还告你。
所以你当时候整个处在一个自信心全然瓦解的状态。
是，
而且刚才还说呢，当你看到那个公车的时候，你还希望干脆被他撞死好了，一了百了，解脱。但是我知道你后来不是选择去死哈，你后来重生了。
上帝很奇妙，他就是利用公车载了一个人来救了我。
怎么说呢？
就是我每天就上班搭的公车都会遇到一位同事，因为坐车时间也至少要二三十分钟，在车上都会有一些互动。淑华老师，他就开始分享班上发生的事。那我印象深刻就是他们班也不好带，他们班有一个很会咬人的小孩。
咬人？
对，三年级。那常常也是会发生很多家长啊学生之间的纠纷。可是我觉得很奇妙，为什么这一个人在讲他这么不顺利的事，可是里面却仍然充满了平安或是所谓的信心呢？整个人所散发出来的气质是在困难里面不惧怕，这一点就很吸引我。在车上的时候他会就分享他的困难，但是他怎么每天借着读圣经跟神祷告，我就听到他怎么化险为夷。
那你有跟他分享说其实我也是受洗的基督徒啊？
其实没有后来我就是撑了很久很久。那时候我才跟他坦诚其实我受洗了。淑华老师他有一天问我说，那你想不想来认识这位上帝？我就说好啊。那他开始说，那我可以跟你约固定每个礼拜几我们一起来上这本书吗？ 每次只要上一课。
那那本书是一个怎么样的一本书？
新移民手册。
好特别的书名哦。
就是一个刚出信的人所需要认识上帝的一本书，那里面有十课。所以最后上完十课的时候，他还很慎重的请我到一家那个很昂贵的那个牛排店吃牛排，说恭喜你已经完成认识上帝的课程。
有一句台语叫做就甘心呢，
真的
好被重视的感觉哦。透过这本书有获得什么帮助吗？
有获得很大的帮助。有一课应该是讲到平安，就在那一课里面我就跟他说，其实我很久以来都不能关灯睡觉，就是在大学发生的事。在静宜大学的时候，读应用化学系的大四那一年，我同学就是班上有个很漂亮的同学，而且他能力很强，也很独立，又功课很好。有一天呢，我跟我的同学，我们两个人，他跑来找我说，他觉得这个同学今天怪怪的，我们就他打工完，我们去东海别墅看他一下，就很开心的跟他去。可是没想到去的时候，他的那个房门是锁着了，我们两个赶快叫隔壁的这个男生把门撬开这样。然后撬开的时候，他已经喝农药自杀了。那时候我们一群人不知道要怎么办，想说一个人赶快去打119，其他人赶快把他搬下去，这样让119可以马上来的时候可以很快把他就是再到医院去医治这样。可是我当下我一摸到他的手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已经死了，所以那个死亡的恐惧就进到我的里面。当天晚上跟我同学两个人，我同学是吓坏了，然后他说你骑摩托车载我回去，我就说你忘记我不会骑摩托车吗？因为他也是脚软了。我们两个回到宿舍以后，就找了隔壁的另外一个别系的同学陪我们，因为我们两个非常害怕，非常害怕到一个地步我们没有办法睡觉。隔天就老师问我们是怎么回事，然后就交代了一下以后，我们两个就请假各自回家。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爸，我就说我不知道我语无伦次讲了什么了。反正呢，我挂了电话以后，我就搭公车一路哭回家，因为真是吓到了。
爸爸后来是怎么样帮助你吗？
他就是他利用了他所有关系，他就认识一个有在修行的一个人，他就是打坐啊打禅啊，然后看了一下，最后他就跟我们说你的同学没有要害你，不用担心，然后给我一些符水这样子，可是并没有解除我的恐惧。后来又跑了金山所有五间大庙都去拜拜，可是还是没有用。后来也是在新移民手册里面有一课讲到平安，就在那一课里面我就跟他说，其实我很久以来都不能关灯睡觉。他就跟我认真解释一下真理是什么。他说死去的人上帝会去安排到一个地方去，他们是不可能会来对我们做什么。他就为我祷告，居然就释放了我里面的那个对死亡的恐惧。这一件事就是我开始对上帝非常坚定，因为你看我拜那么多的庙，那么多的神明都没有办法解决我睡觉跟恐惧的问题，可是这个祷告却帮助我，可以使我完全的恢复。
在你的故事当中，你还有谈到说上帝也帮助你认罪悔改，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谈一谈？
这本新移民手册里面有很多真理，其实我没有看很清楚，所以我又把它重新拿起来看一次。那在看的过程呢，我就发现说原来我有婚前性行为的罪。你知道当你发现一个罪的时候，你很想要遮掩它，那在那个一个礼拜的过程里面，我觉得真的是天人交战。那所以我又打电话给淑华，那他又是以神的真理又告诉我说，雅芬，罪没有大小，
罪没有分大跟小，
对，只要我们诚心来向上帝认罪，神的宝血一定可以洗净我们的罪。那所以淑华就在电话里面又为我祷告，以至于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学到了谦卑。就是说以前我认为我自己是很乖的小孩，那不就是很好了吗？我就是好人。可是我却发现原来我是罪人，我需要救恩，我需要上帝帮助我除去这些我过去所犯的错，让我重新成为一个心灵没有负担，然后重新成为一个干净的人。
那你后来有理解到说为什么婚前性行为是不讨上帝喜悦的吗？ 或许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很好奇，因为现在男欢女爱不是很正常的吗？你们并没有去伤害别人呢、啊、为什么这个会是一个罪呢？
如果是以圣经来看的话，圣经一再的说，在婚姻之外的性行为都是不讨上帝喜悦。那以我自己的经历来看的话，是这里面带来太多的危险了，包括你会怀孕，包括你会控告觉得自己是误会的。那你会怀孕这个部分呢，又会开了一个管道让这些那个思想进来说可能会怀孕哦，就是那个是一个恐惧的管道，所以你不断的在那个心灵的压伤跟压力里面，怎么可能是活得好的呢？
所以就是说那个时候也有男朋友吗？
嗯，
所以虽然说是男欢女爱没有错，但是自从有了性行为的亲密关系之后，你发现你好像活在一个不平安的当中，好像有一个罪疚在里面。但是你说后来你跟这个淑华老师分享了之后，他就带着你祷告。
当然他说不要再犯，神就乐意原谅饶恕，然后并洗净我们的罪。
但是对于当时有男朋友的你，会不会蛮困难的？
所以就是要重新跟男朋友沟通，也就是现在的丈夫啦，就是把我的心路历程跟他说一遍，说在这个过程我们之前发生的，然后跟最近我自己的经历，他是愿意尊重。
哇，那你有感受到他真的是爱你的吗？
是
自己走过的这个心路历程，所以就会了解到说为什么在感情上面需要保守自己的身心灵，是不
是？对，因为我们里面会有良心这个东西，基督徒的部分就会更敏锐。那当你不再控告你自己的时候，而且你也有真理告诉你说神已经原谅你了，你的心就会开始恢复健康。认识上帝之前，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不顺利的人，是一个好像很倒霉的人。在这当中的课程里面有说，如果我们放了一些不讨上帝喜悦的东西在身上的时候，祝福是没有办法下来。那他有列举了一些东西在上面，因为我身上就戴了一个银的项链，那项链上面是一个心形的，前后两面都刻了各五个神明。这项链是我爸爸希望我在读五专就不在身边的时候，它是一个保平安的项链。我其实是看中我爸爸的爱。那时候那个淑华老师他也问我说，你愿不愿意接受挑战，就是把这个项链拿下来。那其实我是蛮不愿意的，因为我不是为了那个当面的这些保护，但是因为他的见证，因为他的生命更吸引我，想要也像他一样有这样丰盛的生命跟平安的生命，所以我就说好，我试试看。然后有一次我回金山的时候，就把那个项链放到我爸的抽屉里面，然后就走了。爸也是蛮妙的，他没有问我，倒是有一次他因为意外得到一笔钱，然后还特别帮我买了一个十字架的项链给我。
我觉得这代表爸爸肯定了你的选择。
是。
那当你把项链拿下来之后，有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有，就是在心境上面，包括读书，现在回头来看，就是第二年我离开了第一个学校，回到金山的一个很偏远的小学校，那每个班就只有十几个小朋友。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一群代课老师，每天放学后我们就是搭电车到街上去换公车，然后来到台北补习。我们就开始预定说我们要考上正式老师，那就开始读这些高中程度、国中程度的国语、数学、英文、社会、艺文之类，等于我又重读了一遍。可是当时我在国中的时候，我完全看不懂这些到底在写什么，但是很奇妙，我开始在读这些东西又回复一遍，包括说那个社会啊、物理的部分，我都觉得好有趣哦，不管是国语科还是英文，都觉得好有趣哦。读 读书要考试应该是一个很痛苦的事，可是我就觉得读得很有兴趣，就好像有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东西被掀开，
心灵的眼睛或者是智慧好像会被开启了，被上帝开启了。
对，
那你后来是有考上哪间学校吗？
就考上台北市立师范学院的初等教育，所以当我读完三年夜间部，我又拿到一张毕业证书，就很感谢上帝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因为每次我只要走到总统府，然后经过北一女，走到我自己的学校的时候，就觉得说像我这样以前都是最后一名的孩子，怎么会今天有机会可以在这里上学。
用上帝帮助你，让你智慧被开启，然后可以考上理想当中的一个学校。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个人生的际遇呢，还不是只是停留在这里而已，后来上帝还带领你去祝福鼓励更多的学生。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音如，我今天为你邀请的来宾是李雅芬老师。从小对自己非常没有自信的雅芬老师，当代课老师的过程中，有人来向他传福音，他认识了上帝，好像上帝就开启了他读书的智慧，让他不只是考上了理想的学校，最后也帮助他成为一个可以祝福更多学生的老师。在一段音乐过后，我们要继续分享李雅芬老师的生命故事。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音如为你主持的云彩飞扬，让我们继续来分享雅芬老师的生命故事。雅芬老师，我们在上一段的时候谈到说，上帝帮助你开启了你的智慧，考上了一间你理想中的学校。在读这一所大学的过程当中，这三年你是一边读书一边又做这个代课老师吗？
代课6年。
6年，可不可以请你分享一下，在你做这个代课老师的几年的过程当中，你如何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6年的代课老师过程跟甚至包括考证时都充满了神的恩典。那我记得有一次很奇妙，就是那时候已经来到了三重，带了第一年之后，我准备要考第二年的代课老师。那我看了一下，参加考试的人都是我的同事，那里面有一些长期在学校已经代课十来年了的一个男生，然后还有一个是他的爸爸，甚至是别的学校的教务主任。那我就想说我要跟这些人竞争。那前一天准备完教具跟教案之后，我自己看了一下，觉得我不是很满意，自己觉得很不足，又看到对手那么强劲，心里真的就是很担心。没想到我在睡觉前，我先翻了圣经并且祷告。那圣经就讲到说，虽然葡萄树呢也没结果子，羊圈里面也没有羊，但是你们却要因耶和华而欢喜。就想说哇，好有盼望哦。于是呢就带着这些经文去，那果然隔天考试的时候就相当的不顺利，垂头丧气走下来。那走下来的时候，家长会会长他的迎面看着我就说，李老师你考得怎么样？就说我觉得很不理想。他说不用担心，你明年还是可以继续在这里教，就是我已经先帮你跟学校讲好了。那意思就是说第一年呢家长很满意，然后一定是有一个热心的家长拜托了会长把我留下，就真的经历到羊圈没有牛，葡萄树没有葡萄，但是却因耶和华而欢喜。
我们要相信上帝有美好的预备。
是，对。
那你的婚姻呢？你什么时候结婚的？
就在万里国小第二年就考上，就决定可以结婚了，就嫁到三重，也在这时候找了教会。
你觉得教会生活对你带来什么影响跟帮助呢？
在那个说到这一点，就又要非常感谢这本新移民手册。因为呢它里面教导说我们一定要连结于教会，因为真理告诉我们，我们就是树枝，教会是树，那树有树根，我们如果连结在树上面的话，那个生命才能够供应，而且结果子会丰盛。那如果没有的话，就很像是掉在地上的树枝，是会枯干的。
是，去教会生活都做了些什么，以至于你觉得你被供应了？
牧师的讲道是非常清楚，因为在这个时代里面，常常说这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有很多的模糊地带。但是牧师在这个圣经的教导上面，在真理上是非常的把关的，因为圣经就是一个权威，它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生存的手册，教导我们怎么过这一生，而且是丰盛，是幸福，是平安的。那如果我们在这一些真理上面，我们开了一个妥协的门，那我们其实是好像是把家门打开，让强匪进来破坏。
像雅芬老师，你在这间教会已经聚会多久了？
就结婚到现在应该是16或18吧，18年。对
啊，18年，那真的很长。
嗯，
我想如果我们是去俱乐部的话，可能都不见得有这个动力一去就是稳定去18年，而且还每个礼拜都去。
没错。
那为什么雅芬老师你愿意去教会，而且还去了这么长的时间，每个礼拜都去这样子？
对，就是传福音的时候蛮常被问到。有一天我有个体会，我就觉得我就这样告诉他，我说你知道吗，那个去教会很像回娘家，那不是守一个时间或像上班这样制式的规定，你想要回娘家，你每个礼拜天你都想要来到教会里面来跟上帝在一起，在那个敬拜里面，你好像你一个礼拜的这些灰心沮丧，或是你一个礼拜的这些重担跟担心就被洗干净了。然后又在牧师的信息跟弟兄姐妹的见证里面，你会被激励，然后神的话是这么样的有鼓励性，对，所以会非常想要去教会。主日你来亲近上帝的时候，你的生命好像又不一样，好像又是新的。
平常生活里面，雅芬老师也会有自己读圣经或者是祷告的时间吗？
会，因为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因为我们在生活里面常会有一些纠结， 可能别人的一句话，但那句话可能别人听起来不觉得怎么样，但是那一句话就射中你了，会让你沮丧或是难过。可是当你每天在读圣经读神的话的那个过程里面，很奇妙，那个神的话会把这些箭拔掉。那有时候是你不是伤害，是你没有信心，是你里面没有力量。特别在代班的时候，常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是你没有办法解决的，甚至是可能是需要行政端来帮助，可是却没有从那里得到帮助的时候，你会很无力去面对明天。但是神的话就会及时的成为一个供应，知道诶，神在前面带领你走，你不用怕。所以读圣经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那很像就是说你的爸爸每天在陪伴你过日子，然后鼓励你。像我现在新换到一个新的学校，人生地不熟，有许多的挑战，比如说班上的这个特殊的学生是我没有带过的。然后当天我其实非常不想上班，可是呢当天读到神的话，居然是神说我在你前面走。正确的经文我现在已经忘记了，可是那句话是耶和华神必走在我的前面带领我。然后我就觉得说神在我前面我还怕什么呢？所以那个力量，我觉得人里面的力量非常重要。
哇，所以就再次燃起信心了。
对，像我记得我有一次跟家长沟通不是很顺利，然后那一天中午我把门窗都关好，我坐下来的时候发现为什么有个蒲公英的种子居然慢慢的飘落在我手掌上，然后我就顺手把手伸出去，然后接了那个种子，然后心里觉得很感动。因为你仿佛好像知道说原来神都知道你发生的一切。那有一次也是好像教学观摩自己表现觉得没有很满意，然后下午又必须去参加一个辅导的研习，然后非常沮丧又自我控告的去参加那一场研习。结果那个老师呢，他一开始都会带一些辅导游戏，没想到他就发了一个那个卡片，上面那个励志的话刚好是可以解开我所有一切的这些失败感。所以我常常经历到的不只是神的话，还有生活里面这些枝枝节节，好像神就一直在你旁边，你是不会孤单的，你也不会说好像求助无门。当你觉得你想要寻找神的时候，你随时都可以安静下来跟他讲话，就很像跟你的爸爸说话一样。
像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在跟随上帝的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走出那个自卑感的呢？
其实就是神会安排一个环境又一个环境，然后我能走出来是当我从第一个学校的那个那么大的挫折，我记得我好像隔年需要申请一个证明，然后我就顺便去跟校长打一下招呼，那校长还说你现在在哪个学校，我就回答他一下，他就说那人家没有嫌你吗？然后我就想说哇，第一年真的是教的太糟糕了。可你知道吗，当我到了第二个学校的时候，神在那个很小的学校里面，神居然让我可以就是带领另外一个高年级老师，然后我们一起做了一件科展去参加比赛，得了特优。这是发生在我代课第二年的事，然后我没有想到我居然有能力可以带领那个学生做实验，然后最后我们还拿到特优。这样的鼓励呢就开始发生了。那到第二年到了万里国小，是带低年级参加健身操比赛，还参加了当时现在最夯的那个半马，万金石的那个半马。那时候没有，可是我们老师好像每年在那里都会有一个越野赛。他没想到那一天早上呢，我居然忘记说我要参加越野赛，好，我没有吃任何的早餐。我一进教室呢，有个很可爱的小女生说，老师这里有内内补给站的饼干，你要不要吃？啊，我要。然后就靠着那个饼干跑完了那个越野赛。最妙的是 我们那一次比赛的时候是主任哦，他是第一名，可是他跑到哪里的时候已经昏倒了。然后当校长看到哈，第二名居然是我，然后他们都吓到说，没想到你那么会跑。那我自己才吓到，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参加过那个越野赛得奖的经验，就觉得很奇妙。开始神一直就是在每个学校里面都肯定你。
每一年的教学生涯当中就发现说每一次都有新的突破。
对，就是从神来的鼓励。至于你说这样信心怎么会不突破，因为神就借着这些环境说你是可以的，你是可以的。
在我们可以的背后，是因为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
是
成为我们的帮助。
对，他要先解决我这个自卑感的根的问题，所以他量给我一些环境让我可以去证实自己，可以把这些东西先甩掉了，这个最缠着我的部分。
在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在教学上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呢？
有非常大不一样，真的成为基督徒会用智慧。之前代课的时候，我每次下车我就想吐，因为就觉得压力好大，每天下车我就想吐了。但是之后我到了二重国小，我开始稳定教会生活，开始有神的陪伴而进入教学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每天去学校。我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学校，因为跟小孩相处是很快乐的。他们呢每天都会给你很多的惊喜，他们还会鼓励你。在你很挫折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很累的坐下来，然后居然有一个小男生，他是上课后班，他跑来回来找我，然后他居然拍我的头，诶，他居然拍我的头，然后觉得说天哪，我被他安慰到了。他这样拍拍拍，从头顶拍拍拍，就是在学校里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职场。然后开始你越来越有智慧跟经验的时候，你跟家长的沟通会是越来越顺利。虽然一开始不可能马上就达成嘛，但是你也可以有那个等待忍耐的时间，最后让他们看见其实事情是像我说的这样。
在面对孩子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爱心跟耐心真的好重要，可是偏偏人的爱心跟耐心又是很有限的。你要怎么样去帮助自己要有足够的爱心跟耐心去帮助这些孩子呢？
对，不仅是有限，还包括时间也非常有限，真的是非常的需要从上帝来的恩典。刚才英如有提到每天来到神面前，我觉得时间都是很紧张的，可是心不能紧张。当你面对一件事突发状况，或者是你要处理的事，可是他却又是没有时间，或者是你现在手上也有很多公文要让你马上要交出去，孩子又发生状况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这时候是需要先把自己心安静下来，不然你可能就是骂个几句就结束，但是却累积了一些伤害或是没有解决的问题，让他下次又爆得更严重。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每天来到神面前，借着神的话安静，然后跟神祷告，把自己的心先调整好，才有能力去每天去面临那么多的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的孩子就是中午去玩羽球，然后羽球拍就挥到眼睛，血从眼睛流出来。那当我送去健康中心，护士阿姨是急诊室出来的，她一看就整个都没有说话，然后马上打救护车。我就想完蛋了，第一次跟孩子上救护车，我们在救护车上反而是我的小朋友跟我说，老师我好害怕，你可以为我祷告吗？他主动会提出来是因为平常就有在班上跟他们分享说，如果老师遇到什么事会怎么，老师通常会怎么处理，以至于他想到这个办法，他还说，老师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我就当着这个救护人员的面为他祷告，然后到那以后很奇妙，医生说，老师你过来看一下。我心想说，老师不敢看，对，因为我觉得应该会很严重嘛，那自己不敢看那个伤口，然后心里又很担心这样。可是还是鼓起勇气走到医生的背后，然后看了一下他的眼睛，然后医生居然说没什么事，只是擦伤而已。
哇，感谢主。
真的，护士阿姨打电话给我说现在状况怎么样了，我就说医生说只是擦伤而已，没有关系，就是休息一下就好了，可能一个礼拜就可以恢复。他说怎么可能，所以我相信这是神迹。
几乎孩子们都知道你是一个基督徒老师，
就是如果你带完这一班两年一定是会知道的。我会在各个有机会的时候会分享，比如说像今年 学校就是说有个小学四年级的小朋友，他跟家人出去玩，然后车祸过世了。这些周围的同学其实他们是会伤心难过的，因为突然你的同学就走了。那所以辅导室必须要进班做辅导。那我就会借着这机会跟他们分享，说老师也曾经有伤害过，就是我的同学自杀过世，然后我当场看到，我是很恐惧的。就可以分享说，那我是怎么样从这恐惧里面得到恢复健康这样。
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继续来分享李亚芬老师的生命故事。亚芬老师，在你教学22年的过程当中啊，教过那么多的学生，那你有自己的孩子吗？
有一个孩子。
在家庭当中怎么去教育他呢？很多老师都说，哎，教学生跟教自己小孩很不一样。
真的。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不会很容易就是紧张起来，然后很容易就是念。一开始就会把界限说清楚，在家庭中你该负责的家事，还有你自己在学业上面你所该负责的到哪里，就是抓住这些原则，然后放手让小孩自己去运作自己的人生。那当他们是超限了，或是有点跑到界外了，来再适时的提醒。
像每一天你都读上帝的话，读圣经，这个部分也有帮助到你怎么教导孩子吗？
会，因为其实每个父母对孩子都非常的担心，我们只是没说而已，也或者有些就一直说，以至于造成孩子很大的压力。但是你怎么样先知道这个孩子在上帝手中他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因为有时候这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你常常来跟上帝沟通你孩子的生命这件事的时候，你会看到，就很像那个圣经里面玛利亚，他知道他孩子耶稣是要拯救全人类，是要上十字架，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他知道他孩子来要做什么。那我相信神也会告诉每一个祷告的母亲，他的孩子以后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以至于你现在就不会去担心说他怎么这个数学都考不好，他怎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
那你会帮孩子祷告吗？
会，但是我会比较多希望他在自己有需要有困难的时候，他能够，首先我是养成他能够主动来找我祷告。
哦，
对，
是
他自己会有渴慕的心，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他自己有时候会来主动来找你吗？
会，比如说他想要选社团，可是他也很担心没有选上，或是他很重要的东西不见了，就会找我来祷告。那首先我就是使用这些小契机帮助他经历上帝，因为如果我只带他读圣经，然后只带他祷告，但他自己却没有经历上帝，我觉得是只是头脑上面的认识，我希望他可以自己认识上帝。
是，认识上帝就是他人生中最大的蒙福了，
是
最大的祝福。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李亚芬老师。今天亚芬老师呢，透过他的生命故事来告诉我们，他获得自信心的秘诀究竟是从何而来。其实呢，就是在这个基督信仰当中，透过上帝的救恩，他在耶稣基督里面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生命的改变不是一夕之间，而是在他教学的这18年的过程当中，他每一天与上帝同行，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发现自己的生命就不断的改变，不断的突破。今天的节目即将要结束之前，可不可以也请亚芬老师，你用一节圣经的经文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许也很多的人，他们并不如他们外表所活出来的这么有自信。能不能透过你自己的故事，也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
好，那我自己相当有感动的经文，在诗篇75篇的6节跟7节。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 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觉得这句话对我自己是就是人生的一个认识神之后完整的经历，因为我是一个真的是好像在人海中默默无闻的人，而且对自己相当没有自信，但是没有想到认识上帝之后，神开始挖掘了我生命所有一切的能力，然后智慧，包括自信心，以至于在职场上能够受到肯定。我觉得这都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东从西从南，是从神来的。所以把这一句话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希望当你们与这位上帝相遇的时候，也能够经历到这么多的奇妙的祝福。
是，现在雅芬老师每天都好享受在他的教学生活当中哦，对不对？
是，
这个跟过去很痛苦的教学完全不一样。
真的，
哇，我觉得这就是有上帝同在，有真实的那个自信心还有喜乐。今天很谢谢雅芬老师来到云彩飞扬，谢谢你。
谢谢，谢谢英如的邀请。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深愿每一朵如云彩般的生命故事牵引着你我来到爱我们的上帝面前，领受他丰盛的祝福，也走进他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心意当中。从李亚芬老师的故事里面，我不知道你听见了什么，是否听见了他获得自信心的来源，原来不是从父母，不是从伴侣或朋友，也不是从能力或者是环境，更不是从他自己，而是他认识了这位创造生命的上帝，他从上帝创造的心意里面了解了生命的价值。在圣经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就是牧羊人，而我们是他所牧养的小羊。耶稣是上帝为世人所预备的救世主，当我们接受他作为我们的救主时，我们就得到丰盛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是有目的的，是有喜乐有盼望的，而且是永恒的。亲爱的朋友，我深愿如果你愿意多一点了解基督信仰，我很鼓励你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专门的圣经老师帮助你循序渐进了解基督信仰，你可以用网络或者是函授的方式来参加。而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也取得李亚芬老师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 CD，自己听了有帮助受鼓励，也可以和别人来分享。好，如果你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是索取李亚芬老师的故事 CD， 或者你愿意跟英如聊一聊，分享你的生活你的心情，你可以用以下的方式跟我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收，或写给我英如收。你也可以使用救恩之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在 LINE 微信加入救恩之声的官方账号跟我们联系，可以很方便的收听节目。最后感谢泥土音乐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谢谢你的收听，祝福你，慈爱的上帝要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使我们在他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哦。我是英如，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我们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说声